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心中充满了感恩，因为在今天的聚会中，我们已经看到你在各个方面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刚刚听见那些神迹，有些人在敌对的国家中原本被判了死刑，现在竟然重获自由。主啊，我们为 Glenn 和他妻子所参与的事工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真的要为着 Glenn 和 Luz 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他们所做的这类服事，并不是那种大家会排着队想要参加的热门施工。所以主，我祈求你亲自动工，招募童工去那里协助他们。父啊，我甚至想祈求你让那里的童工多到一个地步，多到他们几乎要不得不婉拒那些想要加入的人，因为参加的人实在是太踊跃了。父啊，我祈求你赐下生命，在我接下来的分享中，愿传讲出来的唯有真理，愿会众领受的也唯有真理。我们是奉基督奇妙荣耀的名祈求，阿们。首先，我想谢谢大家，在这两周我生病期间，谢谢你们为我的祷告，谢谢你们的关心。很多人特意告诉我，他们在为我守望，我真的非常感激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点关于婚姻的信息。我本想说，分享这些是为了让你们去帮助别人，当然这不是真的，这只是玩笑话。很多年前，查尔斯·斯温多尔牧师在一本叫《重燃爱火》的书里提到，建立或重建一段婚姻，其实和盖房子或者翻修房子有很多共同点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这花的时间总比计划的要长，花的代价总比预想的高，过程总比预期的要乱，而且它需要的决心也远比你想象的要大。我不清楚你们的情况，但我知道，当我和温迪在51年前结婚时，我可没想过这事儿会有那么难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本来觉得他会轻松点，毕竟他是嫁给了我嘛。我敢这么说，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在看直播。在我的家族里，离婚不是偶尔发生，而是像野马一样狂奔而来。我祖父母有9个孩子，他们相伴了57年，直到祖母去世。但在那9个孩子里，只有3个在婚姻中始至终和原配在一起。而在我们这辈兄弟姐妹5个当中，我是唯一一个还和原配妻子在一起。温迪家也是，4个孩子里只有他和他姐姐还守着当初结婚的另一半。所以我们很了解婚姻是怎么回事，也深知婚姻破碎带来的痛苦，这种痛苦就在我们身边。无论是在社区，在职场，甚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教会里，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破碎。有时候现在的光景和结婚那天简直天差地别。结婚那天，我们心里有着宏伟的蓝图，对身边那个人有着满腔的热忱。我的一位叔叔在他的婚礼上对我说，这就是适合他的女人。他以前结过婚，但他当时说，这就是适合他的女人。 他是他想要的一切，也是他需要的一切。结果三周后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们分居了。可就在三周前的婚礼上，他还在那里对我们，对我说，这就是适合他的女人。我们每个人在开始时总是带着那种陶醉而甜蜜的感觉，甚至难以相信自己竟然如此的幸运，能娶到或嫁给这个人。再回到斯温多尔牧师的比喻，这就好比搬进新家，你环顾四周，觉得一切都是完美的，但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，你开始发现有些地方其实并不完美。某扇窗户会有渗漏，暖气炉启动时会发出异响的声音，空调也常常不能正常的运作。于是曾经对配偶那份强烈的爱与激情，渐渐被婚姻中的责任所取代，这些责任也开始在我们身上产生压力，账单接踵而来，门开始出现裂缝，地板也有下陷，我们渐渐意识到这一切并不完美。我是不是把婚姻说得很艰难？是的，我是故意这么说的。因为我认为，我们进入婚姻时，甚至可以说，有时在基督徒的婚姻中，这种情况可能更加明显。因为我们常带着一种观念进入婚姻，因为我们彼此相爱，又有主同在，就不会经历挣扎。我多么希望事情真是如此，但事实上，我们确实会经历挣扎，而最糟糕的是，假装这些挣扎不存在。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，总会走到一个时刻，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，就是决定的那一天。我们不再快乐，甚至不确定是否还应该继续在一起，而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。我想在座的多数人，即便不是全部，都曾面对过这样的决定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在今天的文化中，直接选择离开变得越来越普遍，因为坚持确实很难，很辛苦，这一点是真的。我并不是想表达消极，我只是希望大家明白，这种情况会出现在每一段婚姻中。我从事婚姻辅导已经很多年了，常常有人来找我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他们都会说，结束了，我们过不下去了，我们试过了，但根本行不通。于是我当然会问，发生什么事了，跟我说说具体情况。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们，除非他们来找我是因为家庭暴力或婚外情，否则他们所提到的每一个问题，我和 Wendy 以及在座的大多数人其实都经历过。婚姻里确实有这样的艰难时期，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全加拿大没有哪一对夫妻比我们更幸福，心中还会惊叹。但三天之后，我可能又会想，我当初为什么要娶她？这就是现实。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些决定，我们结婚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。你可能不信， 我们那时从来不讨论如果我们会分开，我们讨论的是当我们分开的时候。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一辈子在一起，因为在我们的家庭中没有这样的榜样，所以我们谈的总是当我们分开的时候。我记得一个周六下午，我在客厅这头看书，温蒂在那头看书，我们放着音响，突然我意识到那台音响是我买的。当时我们没有吵架，也没有争论，但我意识到那音响是我买的，我就把报纸放下说，等我们分开的时候，音响归我。他说，没问题，不过洗衣机是我妈妈给我们买的。我说，那没问题，洗衣机归你。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说话的。是的，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彼此说话的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有些事情改变了，尤其是我对婚姻的看法改变了。我决定，我不愿成为我们 POP 家族中又一个失败婚姻的例子，我要和我的妻子一直走下去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再也没吵过一次架。你们也知道，这并不是真的。但是她嫁给我这一点，就意味着我们之间会有争执。但有一天，我们确实做了一件事，这一幕我至今历历在目，虽然那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。那天，我们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，我们彼此说，咱们都是很固执的人，都想按自己的方式行事，所以我们的婚姻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。但我们现在彼此立下一个承诺，我们绝不提分居或离婚这两个词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真的没提过。当然，我们确实还会有非常激烈的争执，但在这40多年里，我们从未再谈过分居。在当今这个缺乏承诺的社会中，要维系婚姻真的非常艰难。我要现在就直接的告诉你们，你靠自己是做不到的。在座的每一对夫妻，没有任何人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做到。我们需要基督。圣经说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我，温蒂，基督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是基督、温蒂和我。并且，我们需要全然委身于基督。但仅仅说婚姻中有基督还不够，不只是我们三方在一起而已。不，不行，基督必须成为我们婚姻的元首。虽然我刚才那样说了，但次序不是温蒂、我、基督，而是基督、温蒂和我。抱歉各位，所以我们必须确认基督在我们婚姻中居首位。在刚才哲任牧师读的那段经文里，给了我们三个原则，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持久的婚姻。也有人这样说，婚姻不是在天上造好的，而是像一套组装件交到我们手里，我们需要自己去拼装。这确实就是事实，我们必须在基督的大能和圣灵的帮助下将婚姻建立起来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征战，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婚姻的目的。婚姻的目的之一是让我们得着一个伴侣，这听起来或许不那么浪漫，但本质上就是一个伴侣。这是一个在顺境逆境中始终陪伴我们的朋友。我知道一件事，如果我问温蒂一个问题，他一定会回答， 有时候我并不太喜欢他的回答，但他会对我诚实。他会说 Dan, 你刚才的语气很不客气，你对那个人有点发火了。我还是不喜欢听这些，但我需要，我真的需要。所以我们是彼此的伴侣，要一同分享美好，也要一同承担困难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孤独一人甚至与神隔绝，怎么可能好呢？亚当当时那时候有神，但他生命中仍有缺失，他没有一个亲密的人类伴侣。神在创造亚当时赋予了他对人类伴侣的需要，而唯有异性伴侣才能满足这种需要。神也同样这样设计我们，我们有一种从神而来的需要，要与另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，不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是情感上的亲密。这通常是在配偶关系中实现的。神就是这样设计的，这是一种只有配偶才能提供的陪伴。我相信我们都有许多朋友，但配偶之间的那种关系是独特的。那个陪你走街串巷、翻山越岭、跨过低谷、穿过平原的人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总是在那里陪着我们。你的配偶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问问自己，你的另一半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那么好朋友会做什么？他们分享秘密，谈论梦想，分担忧虑，也一起度过时光。他们一起玩乐，一起欢笑，也一起流泪。我很庆幸我们家里没有摄像头，否则你看到我们私下的样子，可能会觉得我们有点不太正常。但我们家里充满了笑声。当然，我们也会面对困难的事情，但我们同样有很多欢乐。我们都是一起经历这些事情的。如果你的配偶不是你最好的朋友，那么你就错过了婚姻的一个重要的目的。如果你想拥有一段幸福长久的婚姻，首先要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。多花时间在一起，学习让你的配偶成为你最亲密的朋友。你不需要向外去寻找另一个最好的朋友，而是要说，对我来说，温迪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而我们也一直在这方面努力。很多年前，我们在萨斯卡通参加过一个夫妻营，我不记得是谁主办的了。当时我们的婚姻并不在低谷期，我们没有争吵，也没有彼此不说话冷战。但在那个营会中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：你的配偶不是你的敌人。你们听了可能会说，是啊，那当然了。但那句话当时深深地触动了我，它就这样扎根在我心里。也确实有那么一些时刻，我心里曾把温迪当成了对立面，但我意识到他不是，事实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哪怕是在我们闹别扭的时候，他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所以第二点，婚姻为我们提供伴侣，使我们的生命完整。我无法想象没有温蒂的生活，真的不敢想象。即使是在那些吵架的日子里，我依然无法想象失去他的生活。有时候我真希望他能更容易相处一点，不过他也有他的优势，毕竟他的丈夫我一直都很好相处嘛。请记住下面这一点，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现在我们也许不太喜欢帮助者这个词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妻子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丈夫的帮助者。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能理解，因为韦氏新大学词典对帮助者是这样定义的，提供帮助的人特别是协助专业工人的非熟练工人，通常从事体力劳动。各位妻子们请举手，有多少人喜欢这个定义？没有，没有人会喜欢。但很遗憾，我希望译者能把这节经文翻译得更贴切一些，因为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完全完全完全不同的。他的意思更接近帮助他人达至完全圆满的人。所以妻子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帮助者，不是指辅助丈夫做体力工作的角色，不是的，而是指帮助他走向完全，也帮助我们这些男人达到生命的成熟与成全。在旧约其他地方，这个词也用来指向一个前来帮助甚至行拯救的人。因此神对那人独居不好的回应是赐下一个女人，使她成为男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带来盼望，并在关键时刻扶持甚至拯救他。神也说这是一个帮助他的人，是一个与他相配的帮助者。有些译本翻作与他相配的，夏娃补助了亚当生命拼图中缺失的部分，他使他变得完整。我和温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如果你了解迈尔斯·布里格斯性格类型，那是一个性格测试问卷。在已婚人群中，我们属于那 5% 的极端组合，在问卷的每一个维度上都截然不同。我是内向型，温蒂是外向型。我是偏理性思考的，他是偏情感感受的。我做决定前喜欢反复思考，这常常让他感觉到挫败，因为我会一遍又一遍的考虑。而且我喜欢生活有条理有结构。在还用纸质记事本的年代，我常开玩笑说温蒂和我都有记事本，区别在于我在用而他基本不用。所以我早上出门上班前会问他，你今天要做什么？他说，哎呀，我很忙，要做这个做那个，还有一大堆的事情。我要说我的妻子真的是非常勤奋的人。到了晚饭时间，我回到家就会问，那些事情都做完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某某给我打电话，我们就一起去喝咖啡，聊得特别的开心。那你记事本上的安排呢？没有做，我就没管他。这在我看来简直接近于不可原谅的罪。但温蒂正是与我相配的人，因为有时候我会变得过于内向。我可以一直宅在家里，可以说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这时候温蒂会过来说，丹，我觉得我们该出门走走了。 我觉得我们该请些人来家里聚一聚了，也该做点这些事情了。但有时候你的想法会让人觉得你不在乎别人，而我在生活中确实需要这样的提醒，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与我相配的帮助者。因此我们需要明白婚姻的目的，但同时也需要明白婚姻的优先次序，因为神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神说要离开父母，他是在告诉我们，结婚之后，夫妻关系要比我们与父母之间原有的亲子关系更为重要。显然，这并不是说神要我们与父母断绝关系，疏远他们，或不与他们来往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只是在说，我们仍然要孝敬父母，直到他们离世。他是在强调，除了我们的天父之外，你要爱你的妻子，胜过其他一切人。他要我们打破过去那种以父母为中心的亲子连接。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认识一些没有真正离开父母的人，他们对父母的依附仍然超过对自己配偶的连结。神要我们切断那种曾经给我们安全感、保护和物质供应的依赖关系，并把这种依附转移到婚姻关系中。我们若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，就会拦阻我们婚姻的成长。所以做父母的，我要对你们说，要学会放手。没有人愿意这样做，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，但还是要放手，必须放手。不要让他们在你们面前用负面的方式谈论自己的配偶，不要任由他们贬低自己的配偶，也不要让他们动不动就打电话来向你寻求指引、安慰或建议，除非确实有正当的需要。谢谢你的水酒人。除非确实有合理的理由。我和我的大女儿关系很亲近，其实我也希望和所有孩子都是这样，因为我的大女儿在她30多岁才结婚，所以在那之前我们一直有很亲密的关系。但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让她打电话来跟我讨论一些本该和她丈夫讨论的事情，这时我的良心，也就是温迪，会对我说， Dan， 你不能跟 Nico 谈这些，她应该去和她的丈夫 Mike 谈。后来我意识到她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放手，让孩子真正独立起来。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向你寻求意见，或者你再也不再跟他们相处了呢？当然不是。我们仍然经常在一起，我们的大女儿也住在 Moose Jaw， 所以我们有很多相处的时间。就在昨天，我还和大女儿以及外孙在这里看排球比赛，我们常常在一起。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婚姻的目的、婚姻的优先次序，以及最后一点，对婚姻的尾声。再次强调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注意这些词，联合，彼此紧紧相连，并且成为一体。联合这个词的原意很有意思，它的意思是像胶一样粘合在一起，紧贴不分离。 而成为一体的意思就是深度的交融，合而为一。这提醒我们，神设立婚姻是要它成为一个持久的关系。我知道现实中会发生各种情况，我自己也来自一个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家庭。我绝不是要以任何方式批评或定罪任何人，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彼此相守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那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？丈夫妻子怎样才能粘合在一起呢？首先要委身于你的配偶，这正是我们在婚姻上所做的。我们站在那里用各种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，我们彼此委身。选择爱你的配偶，爱是一个行动。我们总觉得爱是一种温暖的感觉，其实不是，它是一个选择，是一个行动。它不是一种控制我们的神秘力量，而是我们选择去活出来的行动。我们不是突然坠入爱河，也不是突然不爱了，我们是做出一个承诺，我要去爱我的妻子，并且要让她感受到这份爱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的儿子在厨房里和朋友打电话，我和温迪也在厨房，我就凑过去轻轻地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，不是那种夸张的亲吻，就是一个简单的吻。然后我就听见儿子在电话里说，不，我爸妈绝不可能离婚，因为他们听得太多了。你明白吗？要让孩子看见我们深爱着对方，让他们亲眼看到这一点。然后要去培养你对配偶的爱，所以选择去爱是好的，但他们真的知道吗？如果问他们，他们会这么说吗？我们要去经营这段关系，不断培养这份爱，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在上面加砖添瓦。最后一点，尽可能地亲近耶稣，尽你所能尽可能地亲近耶稣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，这就是那三股合成的绳子。所以我们一方面尽可能亲近配偶，在关系中建立并加深彼此的爱，同时也尽可能亲近上帝耶稣。是耶稣使原本痛苦的人生得以转为喜乐。当你听这些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想，我的配偶显然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样子。问题确实不少，但当我们自己尽可能亲近耶稣，并把它放在生命的首位，同时立志尽力做一个最好的配偶时，神就会赐福。很多人的想法是，等对方先改变，我再改变，但你无法控制对方，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你自己。当你决定无论对方如何，我都要尽力成为最好的丈夫或妻子，婚姻的转变往往就从这里开始。或者你也可能完全相反的意识到，听下来我其实不是一个合格的配偶。说出这一点需要很大的勇气，这里面包含了真实的认罪与诚实，要把这一点带到神面前求他赦免，并立志成为你所能成为的最好的配偶。最后一步，也要向你的配偶承认错误，并请求他的原谅，并在圣灵的帮助下用行动表明你愿意成为更好的配偶。请允许我坦诚地分享一件事情，几周前我回家那次，我的表现我知道你们很难想象，但我当时确实有点糟糕。我对温迪的态度不太好，到了星期一 在我离开家回城之前，我们站在后门道别。我不得不对他说，温迪，请原谅我，这几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我表现得并不好。请原谅我，我亏待了你，我没能把我心中对你的爱好好地表达出来。于是在我向他认错，他也选择原谅我之后，我回到这里，他留在家里。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时常学习的一件关键的事，承认我搞砸了。不管对方有没有也这么说，你自己要先说我搞砸了，请原谅我。这对于我们在婚姻中彼此成长有着极大的帮助。父啊，我们深深地感谢你，在座的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你在我们生命与婚姻中所带来的改变。主啊，这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寻找的。父啊，求你使我们永远不要满足于我们的婚姻现状，不是让我们陷入罪疚感，而是让我们始终怀着成长的心智，努力成为更好的配偶。我们奉基督的名感谢你，阿们。